主号1999年3月19日至21日，北美大湖区众召会华语特会信息，主题：成长、劳苦、经营，实话主所给我们的托付。第六篇，认识主今世代恢复的生机身体生活。第七篇，认识主今时代恢复的真理丰收与实话。
我们再把这个总共的这个时期啊复习一下。第五页那个表啊，第一个时期是基础时期，第二个时期召会生活时期，第三个时期共同追求时期，第四个时期灵的时期，第五个时期真理阐明时期，第六个时期啊，然后下面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了。我想到这个时候啊，你对主恢复这个历史虽然呢只有一天多一点，大概多少啊有一个概念，你也领会了啊。我们并不是啊随随便便有一个有能力的基督徒就兴起了一个工作，很兴旺，人数众多，中心传福音，不是。主把我们兴起来啊，实在是为着他自己在地上的见证，他自己所要得着的居所。所以我们呢、啊、这个责任呢、啊、实在是重大的。所以主啊也在我们中间才有着每十年，几乎是每十年每十年都有一个很特别的工作。只有这个基础时期啊差不多有20年，这个灵的时期啊差不多20年。但是你领会啊，不是第二个时期来了第一个时期就不要了，是第二个时期来的时候就有第一第二时期，到第六时期的时候呢就有一二三四五六时期，这个没有前面的就不可能有后面的。为什么啊？我们中间有很多这2年3年蒙恩的长得很吃力，就是因为啊从来没有人帮助你们去过一过前面的时期，你们天天就搞啊这个后面的时期。换句话说，加减乘除不会啊，天天搞微积分，所以啊方程式都背会了就是不会应用。所以你现在回来啊就要看到啊，现在我们到第几时期了，到第六篇，是不是第六篇呢、啊、所以到这个第啊六个时期，前面有什么呢？基础时期，那就是讲啊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呢？然后讲啊这个，对不起啊，这个受浸，是不是讲受浸，讲这个薄饼，讲蒙头，这四个这个宝贝啊，它那个属灵的含义都是非常高深。到今天呢，无论我们有多少启示，我们都绕在这四个点上，没有离开这四个点。然后怎样呢？这我们呢就必须经历啊召会生活。所以你看啊，很多弟兄姊妹没有第二时期，天天呢搞第五时期，拿着真理当棒子打来打去，就没有召会生活。你要学习主啊，很多东西我也不懂，但是我愿意好好的过召会生活，好好聚会，好好爱弟兄。然后怎样呢？主啊会借着召会生活带进一个追求的心。所谓现在啊大力推广这个导言背讲啊，是说就是一个追求，你需要有很认真的在基督里的追求。然后这样呢，你一定要有灵，灵要丰盛才能进入真理。这个时候啊你就来到第六个时期了，就是生机身体生活的时期。不仅要有身体生活召会生活，而且呢这个身体生活要生机了，不仅呢是聚会而已。这个聚会开这个时期开始啊，是主的仆人李弟兄有负担这个来好好带领召会啊过这个召会生活。他就回台湾去，一到台湾去啊，最初的几篇信息里有这么一段话，我在美国听了我觉得非常吃惊。他说，我甚至于鼓励你们，不是，我甚至于建议你们有些弟兄们逐日早晨不要聚会，出去传福音。对不起啊，这个不是一个字，是 quote， 是这个意思。我想这还得了，我说这么一鼓励啊就没有人聚会了，大家都去传福音了。结果发觉呢 大家还是不肯去传福音，就是要聚会。为什么呢？聚会好办嘛，不需要生机嘛，传福音需要生机啊，懂不懂啊？我这个主日早上去传福音啊，我有福音对象啊，我要有人去照顾啊，这个不简单啊。还有他说，我鼓励大家都伸言，结果大家都念纲目。为什么呢？因为伸言不简单呢、啊、是生机啊，念纲目啊就不需要生机啊。所以你看啊，我们学来学去啊，外功都学会了，内功没有。所以你要学了啊，这个身体生活时期啊完全是生机的。那么下面是什么呢？第一个，众召会啊都必须活在根据圣经子神命定的心路里。到底圣经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聚会？到底圣经教导我们应该怎样过召会生活？我们是不知不觉啊就接受基督教的传统。那我们感谢主啊，我们还没有到 Easter 去找鸡蛋，我们也没有到圣诞节去挂一棵树送些礼物，这些啊主把我们救出来了。但是我们没有脱离啊基督教这个牧师讲道。我们这很多全世界弟兄啊都不叫牧师，可是都是在做牧师的事情。他们做什么呢？残害圣徒，残害圣徒的禁止。所以弟兄们啊，我们不能没有全世界，我们也不能有全世界，就看全世界呢怎么做全世界。若是全世界搞会所搞教会，那就变成啊跟带职业差不多了。若是全世界呢有雄心有壮志，到处去传福音，兴起主的见证，全世界这个价值就高了。这就是为什么张弟兄啊，你们这些弟兄，哎，昨天还有一个弟兄不见了，昨天你也在啊，但还有一位呢，变成你了，你也是二会所啊，啊，你不是，管他了，你们克里凡二会所，你们这几三位弟兄也跟王弟兄谈谈，哎，连你二会所，你们四个弟兄跟王弟兄谈，王弟兄啊，你在这儿啊，咱们不好禁止，你最好走，你走，不带小孩算什么？带小孩干，你去开工去，你再呀、啊。到什么地方去开个教会去，这里啊我们担当，这个叫心怒，懂不懂啊？听到就不是心怒了。那么你讲我们担当什么呢？就说你们也没有一个人追求，也没有一个人活在灵中，也没有一个人有真理，大家就念纲要，那他就非留不可，因为你给你们搞一下子搞死了嘛，懂不懂？孩子可以告诉父母啊，哥哥可以告诉父母啊，这几个弟弟妹妹我来带了，你走吧，这是父母也很开心呢、啊。但是你父母放心不放心呢、啊？开心跟放心是两件事、啊、父母可以很开心，哎，我的孩子长大我可以走了，就回家、啊、这个婴儿的小的最小一个饿得快死了，弟弟一个手指头弄断了，妹妹一个，那这个父母说我从此后再也不走了。为什么不走呢？不是不可以走啊，是哥哥不争气啊。所以你们这些在主里恢复久的都要争气啊。争气到什么地步呢？叫全世界的无事可做，非得出去开教会不可，非得出去传福音不可。一处处教会啊都因为新路的实行借着你们呢、啊、彰显出来了。然后这样呢，第二个，众圣徒啊都必须啊会生，就会带人得救了，会养，就是得救的人活得下去了，会教，就是得救的人呢、啊、这个有成长，还有功能，然后会建，能够把召会啊建造起来。你看这个生养教建呢、啊、我们是背来背去背来背去，你背给我听，我背给你听，常常我就问那些背的，你生了几个了？有人讲五个八个。养了几个了？哎呀，很难讲了。有没有教一个？我自己也没给人教过，我教谁啊？这个生养教建呢、啊、都不简单哦。第一个，你要会传福音，对不对呢？传福音以后你要会喂奶，懂不懂？会喂奶啊。有人传完福音以后，我后悔了，我带他的就后悔了，为什么呢？他烦死我了。那我问你了，你这算什么父母啊？我今天这次来这个旅馆住了，我看到很多做母亲的拿一个袋子抱一个孩子，背上还背一个什么东西，哎呀，这就是养，懂不懂？我还没看见一个妈妈一边走一边骂，生下你来真倒霉，搞得我很岂有此理，我本来可以看电影都不能看。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妈妈？如果有这样的妈妈，她就不是妈妈了。什么叫养呢？就是会喂奶呀、啊、我不仅把你生下来带你得救了，我还喂你啊， 哎，我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奶了，我什么时候需要拍拍了，懂不懂啊 ？Cherish and nourish， 不仅有这个 nourish 啊，有这个中文怎么翻呢？这个保养顾惜，对不对？不仅有这个 nourishing 啊，就是喂养啊，还有顾惜。你就说这个爸爸抱这个孩子，乖呀乖呀，然后唱快快睡，我宝贝。小孩懂音乐啊，他更不懂。可你这么一唱啊，快快睡，我宝贝，拍拍拍拍，他真睡了。你有没有照顾过，这样照顾过新人呐、啊？快快睡，新人说：“哎呀，我这个要考试大考啊，我受不了啊！明天还聚会，你们不可停止聚会。你看你是什么养啊，什么顾惜啊？你打死他呀！你能不能告诉他？哎呀，那你明天就不要聚会了，敢不敢讲啊？”你说我不敢讲，我就敢讲。我说散会以后啊，我给你送个午饭来。送个午饭的时候，我告诉你聚会有多好，讲了什么东西，你安心读书。你看不就顾惜了吗？他也不缺聚会吗？把聚会也补回来了吗？你们自己懒惰啊，就怪别人不长啊。你看我讲对不对呢？不仅要会生啊，还要会养啊。我现在愿意问在座弟兄姊妹，你们有多少人把别的弟兄姊妹就像抱一个自己孩子一样抱在手里？哦，乖呀、啊，睡了吧，乖呀、啊，一边走着半夜三更眼睛睁不开了，还是乖呀、啊，乖呀、啊，然后还找个奶瓶塞在那儿，吃吧，吃吧，睡了，一边啊，有几个，大多是睡安稳觉啊，然后打电话去，好不好啊？还不错啊，最近有点难处，哎，没有关系了，聚会都解决，来聚会了，你看你们这个。这个懒惰的家长啊，然后你就怪别人不长，别人怎么长？别人长都不是你养，是神养的。这个每一个地方都要会养啊，每一个地方都要会生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讲我没有待人得救，我不需要待人得救，我这个职分像保罗一样，连保罗也要待人得救啊。你比保罗还大呀、啊，每个人都得待人得救啊，不仅待人得救，还得会养啊，到底是还得会教哎。贝贝啊，宝贝啊，你有几个手指头啊？一个呀，两个呀？你有没有教过？你有没有教过一个新的弟兄？你知道主耶稣是谁呀、啊？主耶稣就是神呢、啊。你有没有教过？我就怕你帮一个人带得救以后，主耶稣是男的女的，他还搞不清楚呢。这个主耶稣也真好，他你搞不清楚男女，他照样救你。你只要说耶稣啊，救我，我接受你，他真救你。救完以后啊，他是怎么一个神？没有人教过，这位神是个什么故事？没有人教过，神住在他的里面，没有人教过。你得教啊！你知道今天主耶稣在哪里啊？主耶稣在天上，主耶稣也在你的里面。然后你还得慢慢要教啊！你知道这本圣经是什么？圣经啊，就是神的呼出啊！你打开圣经啊，你读圣经的话，你就能摸着神了、啊。所以一个信主的人呢、啊，要会读主的话，会享受主的话。这就是教了，你要生要养要教，然后怎样呢？还得把它建造，把你自己和它建造起来，建造在召会生活里。有的人给你们带得救了，感谢主，这是主怜悯。你们也啊，摇得不错，抱得不错，也是快快睡，我宝贝，所以没死。然后你们也教得不错，五根手指头，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们培养出一个独行侠出来，培养一个 Robin Hood。自己干的，这永远没有建造。那因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不建造嘛，你就搞你的嘛。你还得学啊，不仅要生，不仅要养，不仅要教，还要把他们建造啊，在教会生活里，你自己做榜样。哎，我也来整洁，你也来帮助整洁。哎，我来递饼杯，你也来递饼杯。我不是说我递饼杯递错了，先递杯后递饼吗？后来甘牛告诉我，圣经也有先递饼后递杯呀、啊。你看我这个读经读那么多遍都没有读出来，肯定读出来了，所以那天我也不算错，感谢赞美主。哎呀，你要学习把人呢、啊、搞得每一个人都觉得教会是我的家，我是建造在教会里。就好像啊，你有一个肉身的家，这个肉身的家你建造在里面，你下班呢干什么？回家。那是最可怜，就是无家可回，懂吗？我们刚刚到美国都有那个经验，一个人，对不对？也什么人生地不熟，也不知道往哪儿去，也没有什么钱，那压力又非常大，一说回家都不知道回哪个家，有家跟没有家是一样的。我告诉你，但是现在啊，王立群有没有家呀？有。你有没有家呀？有。你有没有家呀？有。 弟兄有没有家？有。你有没有家？有。感谢主。所以就回家。那现在你还要的不仅回肉身的家呀，这个召会啊就是我们的家。你要是会回家呀，你就建造起来了。我要常常和弟兄在一起，常常和姊妹在一起，这个家中的事就是我的事。能不能就不能分那么清楚的？太太你洗碗啊，你做饭啊，我赚钱啊，任何家分这么清楚的都不甜美。能不能清楚啊？那太太就会讲钱赚的不够，丈夫就会讲菜做的不好，那是一塌糊涂。这要学了，要学啊，我们要把自己建造起来，然后怎样呢？你在教会生活里好了，这个得胜了，你就要有活力牌。什么叫活力牌呢？就你自己带个人得救吗？然后你去生养教监吗？你带个人得救生养教了，把它建造起来了，两个人不就变成一个小牌了吗？这两个人再去带两个人得救啊，再生养教啊，就变成四个了吗？这个就叫活力牌。凡是安排出来都不是。现在你们三个是一个活力牌，你们六个是活力牌，这叫胡闹。活力哪里有行政啊？不是活力吗？我问你了，我肚子饿需要你命令吗？朱六，现在命令你肚子饿，你胡闹了。我该饿的时候他这个生机就会叫我饿呀，我不该饿的时候你命令我饿，我一样不能吃啊。你知不知道啊？你要领会了啊。这个活力牌呀、啊、是活力的，是 vital。这个 vital 啊，这个活力啊，是从生命力出来的 ，the vitality of life。所以，当这个生命、神圣的生命啊，在你里面生机活泼运作的时候啊，你就有负担了，人就有活力牌了。结果呢，召会的聚会中啊，也要有，不仅要有申言者的申言，不仅要有王立群这个讲道，也要众圣徒的申言。弟兄，对不起，一直没问你贵姓，人呢、啊？什么人、啊？人字片，任啊任，啊任弟兄啊，你呀、啊，来，我想问你个问题，你在二会所聚了很久了吧？聚多久了？
不久，半年。
在三会所，在多久啊？
刚刚成立三会所。
多久？你在那聚会多久？你得救多久啊？
得救半年。
你奇怪，他们小伙子个都活得不错哎，你看每次也是跟真的一样哦，你像不像真的？那问你这半年呢，有没有在一次聚会里起来为主说点话？
不过，
哎，你看，你小声言者呀，是吧？每一个弟兄，就是得救三天呢，应该起来；就得救一天呢，应该起来讲讲。哎呀，弟兄姊妹啊，感谢主啊！昨天我接受主了，我觉得甜美啊，或者哎呀，我得救接受主了，平安呐、啊。或者甚至讲，你们都讲信耶稣多好，我昨天信了耶稣了，我还不觉得任何好哎。也没有，也是神眼吗？也得帮助吗？哎呀，你看，我是觉得这二会所有盼望。你看坐这么一排，半年、一年、两年，但是一个个啊都跟真的一样哦。哈利路亚，赞美神啊！所以不仅要有，谢谢你啊，王立群的讲道，还得有任弟兄、帅弟兄、张弟兄这些弟兄的神眼。这个聚会少了这些了就不行了。那么你怎样来实行这个生养教建呢？它一定是生机的，一定是有负担的。换句话说，你里面有压力，觉得非做不可。还有呢，是有启示，你看见了，看见不这样不行的，不是别人告诉你你要传福音啊，你要生啊，那你看见了，我里面知道说我有主了，我就可以把神圣的生命流露出去，我就能带一个灵魂得救，我就能传福音给人，这是有启示的。然后你怎样来实行啊这个生养教建呢？你要有五步，这五步就是前面的五步。第一个，你要有基本看见，托工会啊、受浸啊、薄饼啊、蒙头啊，这个基本看见。第二个，你要有召会生活。第三个，你要会追求。第四个呢，你要有灵，有灵中的生活。第五个呢，你要有真理的装备。没有这些，我问你，你怎么走信路啊？你懂不懂？你今天说，哎，我要传人，带人传福音呢。我讲一个真故事给你。我这个脑子啊，要用的时候它会在，不在的时候很难，不知道脑子跑哪去了。有天我传个福音，传得非常得胜啊，非常好。一传完，有个人太感动了，就来找我。你朱六，你讲太好了。哎呀，我听说他们告诉我要受浸，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要受浸。突然一下，一节圣经也出不来。那平常啊，冷冷的，他一讲完道啊，刚刚传完信息，这个脑子啊，他都在另外一个 系统里面，还没有归位的。儿子想想，哪里有一件圣经讲的受浸呢？怎么想这个圣经拿来左翻右翻，左翻翻不到一节圣经。结果那个人讲，好了好了，朱弟兄，朱先生，谢谢你了。他就是原来你只会卖那么一套，给你讲受浸，一节圣经也不知道。现在家里我在马可不是有一章吗？马可十六章16节不很好记吗？那时候就没有啊。那还有你们这一基督，岂不知道你们就一头埋葬，哎，罗马六章，你看都跟六有关吗？马可十六章，罗马六章，不很好？这怎么找不出来？你看，我看他走了，坐在那儿很丢脸。主啊，你看真理装备不够，我这傻傻的，我应该写在圣经上吧？受浸经节，那起码还可以偷看一下。那你看，哎呀，没有真理，光热心，哎，信耶稣啊，信耶稣啊，为什么要信呢？咋我也搞不清楚，反正我信了，你跟我信就好了。这个不说没有人得救，只要传福音就有人得救，但这个得救很糊涂，对不对呢？所以你呀，要有真理的装备啊。然后呢，一个信徒啊，要在这五步里劳苦。这五步就是什么？就前面的五步，要有这个基本的认识，教会生活要追求，要有灵，要有真理，然后这样呢，你就能够经营实话呀。在这五步里，不是信徒在这五步里的劳苦经营实话越丰富，你前面的五步越好，你的生养教建呢就会越好。然后就到什么呢？就到1990年呢，最后这个时期了，就是神在神圣经纶的真理啊丰收的时期，达到什么呢？神圣启示的高峰了。这神圣启示高峰啊，我们讲了几年，好像没有人看见。认真说，我告诉你啊，我们还没有一个这个看见，不是以前的看见。譬如说啊，我1950几年我就知道什么叫重生啊，圣化了，变化了，理论都教过我们的。我就不懂为什么大家说从来没讲过，说理我也讲过很多篇信息的，我也都印出来的，懂不懂啊？我也有我这个发表，也我觉得也不错，怎么别人讲起好像以前都不算，现在才算，这个有点糊涂啊。我愿意告诉你啊，启示的高峰的东西是基督教多年的东西。我最近呢，一个地方给我一本书，叫做《人的宗教》，里面讲基督教，讲基督教这个特点是什么呢？他说，神成为人，为要叫人成为神。你信不信呢？这是一个可能甚至是个外邦人来研究的基督教那个总结啊，神成为人，为要叫人成为神。但是跟我们有不同，什么不同呢？他们是讲，我们是经历。但是跟我们大多数又很相同，他们是讲，我们也是讲，都不大有经历。有经历就好了，有经历啊，那的确就到高峰去了。所以这个高峰是什么呢？第一个，神成为人，你看是不是这样？死人在生命性情与彰显里成为神，但是又不是在神的神格里。换句话，人不需要拜你，人要拜的只有这一位独一的神。第二个呢，这个神圣奥秘的范畴，这个发表是新的 ，The Divine Mystical Realm， 这个发表李定从来没有。那这个范畴干什么呢？不是一个这 majestic， 这个一个很神奇的一个范围，不是。这个范围啊，是一个生命的生机的范围。这个神圣奥秘的范畴啊，为什么我用范畴不用范围啊？因为围这个字是平面的，畴这个字是立体的。神圣奥秘的范畴，它是个立体的，不仅是平面的，上下左右你都活在这个灵的范畴里。能不能清楚？在这个范畴里使我们长大，像成一样啊。怎么长呢？是在这个范畴里长。两面，一面是法理的，解决一切孝敬。什么叫法理的？就是合法的。譬如说啊，神说啊，你不需要受这个永远的刑罚了，受审判了。那你自己当然就很喜欢了，好像法官判你无罪，你怎么会不喜欢呢？但是这个旁边这个控告者啊，这个撒旦呢、啊、就会讲了，神啊，你不审判他，你也不能审判我，咱们的公平，你不是义的神吗？你既然不定罪他，你就也不能定罪我，所以他不下地狱，我也不下地狱，你叫我下我还拒绝下，要下咱们大家一块儿下。这个神就说了，不，我这个救他呀，不单是我爱他，还是合法的。怎么是合法的呢？ 我自己成为一个人，我是一个无罪的人，我这个无罪的呀，替他们成为罪呀，钉在十字架上了。我当我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整个亚当的族类呀，都和我一同啊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啊，他们接受我，罪得赦免，不下地狱，不是一个恩典的问题，乃是一个合法的问题，不是一个爱的问题，乃是一个法理的问题。所以懂不懂啊？所以有一天我们都可以对撒旦讲，撒旦呐、啊，这是有一件事我觉得很稀奇，就是、啊、我堕落了，给你这个小撒旦搞得昏头脑胀，神爱我，你堕落了，神不爱你，叫你做宇宙中的小丑。哈利路亚，赞美神。这个撒旦还没办法，他没有一个法理的根据呀、啊，叫他可以蒙恩。但是我们呢，感谢主啊，因为信主了，就合法的得着了永远的生命，然后怎样呢？并且生机的救恩呢、啊，除法理的救赎，解决了一切消极的，并且生机的救恩呢，产生了一切积极的。什么是积极的？你重生就是积极的。你信耶稣那一天，不是加入基督教，你信耶稣那一天呢，主耶稣就进到你的里面，成为你的生命，你就重生了。然后怎样呢？你就要圣别，这个神的性情在你里面，叫你这个人呢、啊，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人。不仅这样呢，也叫你更新，叫你一直在主面前呢，看见新的神、新的主，有新的享受。神不改变啊，不是有一个新的神呢、啊，神在你里面更新呢、啊，然后就叫你变化，叫你这个人越来越改变呢、啊，磨成越来越有样子了，懂不懂那个不一样啊？变化就是叫你改变，磨成就是叫你有个样子出来。这个样子是根据什么？就是跟基督的样子，越来越有主的样子了，最终呢就达到得荣了。这个就是啊，启示高峰里神所启示在神圣奥秘范畴里那个主观的经历。然后呢，基督的身体，我们要看见呢，基督的身体并不是一个新的道，但是呢，我们的确有新的看见。我愿意和你们说，这些是很难的。强调基督的身体，容易不知不觉啊就压抑地方召会；强调地方召会，不知不觉就伤害基督的身体。这每一个地方召会，一处处地方召会，就是基督身体在各处的显出。但是你不小心呢、啊，你就喜欢讲这是我那个地方召会，就忘记基督的身体，懂不懂啊？有时候我用这个词啊，用当然也许是刻薄一点，求主赦免我。我说有些弟兄是玩教会的，不是玩弄教会，玩教会，他不弄教会。为什么玩教会呢？就是教会就是他的娱乐。有的人是娱乐是电影，有的人娱乐是赌钱，有的人娱乐是看小说，有的人娱乐就是搞教会，他也是个娱乐啊，也蛮快乐。但是这样的他不一定有意向，不一定是为着基督的身体的，他就搞这么一堆人呢、啊，大家彼此快乐的。你说在众娱乐之中哪个娱乐最好呢？我说这个娱乐最好。那么这个娱乐有没有价值呢？我说没有价值。就算你给自己安一个名字，这是我这个地方教会，也没有价值。因为什么呢？当一个地方教会不是为着基督的身体来存在的时候，他已经失去地方召会的实际了。地方召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在一处处地方显出来。但是我告诉你，我也不能讲啊、我们要为着基督的身体，你算什么？不，基督的身体是借着一处处地方召会见证出来的。每一处地方召会，主都要尊重，主都会尊重。主是行走在众地方召会中，所以每一处地方召会都是至高的，都是向神负责的，都可以有圣灵的主权的。每一处地方教会的长老都要活在神的面前来治理地方教会。但是你要认识啊，你可不能玩教会。你一定要说，当我来治理地方教会的时候，我这个地方教会啊，我所在地方教会乃是为着基督的身体的。比如说最近我们弟兄们交通，哎呀，这个德国有个需要，我们才送一个弟兄到这个纽西兰去 Netherlands 荷兰，才送进去荷兰去，那做的就不错了，这是我们花多少年培养的。那现在呢还要送一个， 这个地方如果送的话，就把多伦多这个大将就送走了，而多伦多又是一个这个我就不愿意多讲了，反正他总是多而又多的什么东西。我这是考虑主啊，这个地方能走吗？事实上我们在考虑啊，谁可以去德国的时候是我提的，各一个个提过，我说或者让这个地方去吧，这个地方是个德国的后裔，在柏林得救的，所以他这个德国对德国是有情感的。但是我们多年花多少年呢，流过多少泪培养出来的人呢、啊、那么现在德伦多进得很好，多伦多教会也是刚刚有点像样了。那到后来我还得说，我说我们要认识基督的身体，要为着基督的身体着想，所以我还是劝那个弟兄，你就去吧。那别人就问了，那他去了以后多伦多怎么办？我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嘱咐教会的责任。说的这种很难过的，我们能够有用的人太少了，才会到今天这么一个艰苦这个局面。我真盼望我主在借着你们兴起多少弟兄，尤其是许多从大陆来的，愿意得着你们，主得着你们，起来为主做主的见证人。不要糊里糊涂的，我是个好弟兄，我是爱主的，你长老也不要这么去贿赂他们，哎，你是个好弟兄，感谢主，要叫他们起来呀、啊，成为人才，祝福主的恢复。你看这一个弟兄送到德国去了，那多伦多怎么办？但是我愿意告诉你，今天我们是为着基督的身体，而不是为着一个地方召会，懂不懂这意思啊？但是当你为基督的身体的时候，你一定要建造一处一处的地方召会。所以啊，我看见基督的身体，自从看见新耶路撒冷，哎呀，我就念给你听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你怎么来取用这个东西，对神圣启示高峰的认知和取用。第一个，这个时期所丰盛的真理啊，丰收的真理是启示的，而不是知识的。反正你讲是没用的，是你要在灵里啊，让这些东西啊碰一碰你，成为你的生命，成为你的光，产生三个东西。第一个产生其意象和启示，第二个产生享受和供应，第三个产生什么约束和什么对付，是不是这样？那么然后呢，这时期真理的这时期真理中的经历啊，是生命生机的。你不要天天讲感谢主啊，我们改变了，感谢主啊，我磨成什么了，磨成像我自己一样，也不像神儿子那样，这是生命生机的，要主自己来做的，不是道理自居的。然后这时期丰收对我们的生存呢、啊、产生控制的，越看见呢这个高峰的启示，你这个存在越要改变。我愿意和你们说句很认真的话，我真是害怕，我自己真是害怕，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在呀、啊、把主的恢复当作一个高级的娱乐。你知道有人搞邮票啊，他全人进去的，他是个娱乐，他摸着邮票很满足的。有人赌钱呢、啊、全人进去啊，可以输得倾家荡产，他都不在意啊。那我们这是搞教会啊，一样的东西啊。你不要说哎呀教会是圣洁的，怎么可以跟拉斯维加斯赌，如果你不是属神的，就是一样的东西啊。人有宗教的情操的呀，在宗教的情操里啊，人可以为神做许多事啊。但是你要注意啊，这个是不影响你存在的，就是你到底为什么存在。你说我是为着职业了，为着事业了，为着家庭了，为着前途了，为着钱财了，你为这些存在，我告诉你啊，你就不能活在那个启示高峰的启示里。高峰的启示来了，一定叫整个的人改变。我的存在乃是为着呀神和神的经纶的，乃是为着基督的身体和地方召会。所以啊，今天晚上我有一个晚上了，我可以休息，我合法的休息，但是我不能休息，因为我的存在是为着主的见证的。能不能懂这个什么叫做存在了？能不能清楚？我愿意啊多出一点代价，我愿意啊多摆上一些，我愿意啊更多的对付我的自我，我愿意、啊、让我这个我为着己这个情形啊更消失，好叫我这个存在呀、啊、为着主和主的恢复啊。所以它能影响控制我们的存在，而不是为着我们呢、啊、谈论讲说，你讲给我听啊神圣奥秘范围，我讲给你听啊这个几步的过程，告诉你都不是这些，它是控制你这个人的。然后呢， 这时期能在我们身上产生是生命活力啊，我摸着这个东西了，我这个人活泼过来了，不是死板的，是活泼的，那而不是为着我们宗教实行的。那现在我们再来讲这个最后一个时期了。今天我们呢神圣托付啊实化的时期就是第八个时期，我想我念念就可以了，但是我告诉你这里的东西是真好，我盼望你们有点追求啊。这两位中心的指示就尼丁和利丁不再与我们同在，我想你们都领会，当李弟兄走的时候我们里面那种伤痛那种无依，这个他走了我们怎么办，能不能清楚这么多年我们的老弟兄忠忠心心地服侍我们喂养我们帮助我们成长，现在这两个弟兄不再与我们同在了，现在我们要紧紧地跟随啊他们的，我们一块念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和忍耐时候，你要注意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啊我后面就解释啊，有的是连于你的个人生活的，有的是连于啊教会生活的啊，要为此我们必须背负啊也背负他们所受的逼迫和苦难，他们是受了许多的逼迫呀，经过许多的苦难呢，我们也要预备好受逼迫受苦难。第一个，他们的教训必须啊成为我们的意向，他们讲这个东西一定要来控制我们的，然后呢我们的规范，这个规范我就说就是榜样，同一个希腊文啊，他们的这个人是我们的榜样，他们的教训呢就成我们的规范了，然后我们的丰富我们的内容与我们的指引。我真是害怕呀，李定不在了，李定不在了，过个两三年呢我们不知道越来越变成什么东西了，能不能清楚啊，有很多事我能看出李定为什么不做，有很多事我能看出李定为什么那么着重，我就害怕李定不做的我们做了，李定着重的我们放弃了，我们从生命里从真理里离开了。所以要注意啊，他们的教训必须成为我们的意向我们的规范我们的丰富我们的内容，要住在前面弟兄们给我们所留下这个宝藏里，然后呢也给我们指引，使我们不至于从神的经纶离开。然后怎样呢，下面你讲他们有这个品行志向和信心，就是他们的生存，他们怎么活着呢，活在信心里活在志向里活在品行里，这三个字啊是指着灵魂体三个部分的。所以啊他们的灵中向着神的信，的确他们灵中啊对神有把握，有时候我感觉天翻地覆啊，能不能行主的恢复的天翻地覆，我在想李忠怎么能吃饭呢怎么能睡觉呢，但是你和李忠在一起，他里面有一种说不出的信心安然，这是主经过这一切的事他能说主啊你是可信靠的，这他们的灵中啊向着神活的信，也必须我们向神负责也让神负责，在你的生活里要学，你要学习向神负责，你要学习让神负责，向神负责让神负责的活泼信心。第二个呢，他们的魂中呢，魂中是什么呢，志向，他们魂中以神的旨意目的计划和经纶为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志向，他们有个志向，能不能清楚，这保罗说的，你要就学习我的志向，这种话叫我们感觉都不属灵了，这学什么志向，在灵中就好了，不啊，因为这个魂呢、啊、这个不仅灵啊要有信心，魂要有志向，就是譬如这样的问题，你为什么活，你要说我是为着神的旨意目的计划经纶而活，这个就成为你的志向了。所以啊他们魂中以神的旨意目的计划经纶为他们生活的工作生活和工作的志向，也必须成为我们的志向，然后他们的生活呢就是他们的品行呢，他们的生活里活出基督人性美德的品性，这两位弟兄都有这个特点，这有这个品性，同样品性呢也必须成也必须在我们生活中督促我们，使我们效法他们的榜样。我说这个很简单的事，你们我看李弟兄， 我和他接触多少次，还没有一次我去他家里，我走的时候他不送到门口的，一直等到他非常年老了，就活动不很方便了，他就会说李师母啊，请你带我送一送朱弟兄，那么他就活动了，不是那么能活动了。我就想多少次弟兄们来看我，我都从来不送的，我说谈完了没有，完了请你们锁门呢，我就上去了。弟兄们也都知道怎么锁我的门。现在我这刚才说不对，所以我现在都会讲一句对不起，我不送你了，我不送你到大门口了，还学不到家。那为什么呢？我告诉你这个，因为这个我这个书房啊，到这个出门呢、啊、有一个冷的地方，我很怕出这走那一段呢、啊、回来就咳嗽了，那专门去穿个大衣再送出去啊也不是挺合适，所以啊有个理由。但是我总觉得主啊，为什么你这样一个仆人，你比如我在他跟前，我小四辈啊，我比他小四辈啊，懂不懂？李定就带张武春六，张武春六带刘穗定，刘穗定现在还在吗？刘穗定是服侍我的，我这比他小四辈啊。那么这个小孩去看他，他很容易讲嘛，朱定你好走啊，不就完了吗？他说现在走到门口看我出去，懂不懂？看我出门呢，然后再见朱定，我还是不能忘。那么简单的事，为什么一个人呢有这种的品行？那么他若是说一点重的话，什么朱定请你原谅我，为什么他会这么周全？那我们讲话真粗啊，讲完了就是别告你闯祸，闯祸了，闯什么祸？他没有光啊，你看你看还骂人家没有光。我们要学习啊，他的这个信心是灵的事，志向是魂的事，品行是生活的事，然后这样呢，他们的宽容、爱心和忍耐，这就是教会生活的秘诀了，是不是？必须成为啊，实行教会生活的钥匙。宽容是什么呢？什么叫宽容呢？宽容就是牺牲，宽容是从牺牲来的，舍弃人的感觉。你知道啊，这个人呢、啊，爱人是很容易的，但是人呢、啊，宽容人是很难的。我不知道你们能懂能不能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看到王立群，那么个子又大，又是个博士，又这么爱主，你说我会不爱他？自然爱他嘛，对不对？所以我爱他人的话，就王立群啊，怎么啊，请他吃饭啊，就照顾他呀，陪他长进啊。结果有一天我发觉他在外面说我坏话，他说我呀控制他，说我对付他，说我呀不了解他的劳苦，骂他没有用。也许我都做了啊，都做了。我马上啊就想，你看，给你吃个馒头你就忘了，给你吃个拳头你就记住了。总之的话，你吃了我多少馒头，你一个记不住；吃我一个拳头，马上就记住了。这个弟兄，这个忘恩负义，凡是忘恩负义的这种人，我从来不要服侍。下次我再见王弟兄，我就，哎呀，王弟兄，李先生你好，你好。王弟兄，怎么了？那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上不大有宽容。为什么呢？不肯牺牲啊。我问你了，有哪个青年令不胡讲话呀？有哪个青年令不胡乱讲话呀？因为我告诉你，尤其有些令爱出头，这个爱出头的弟兄啊，这胡话尤其多。我你千万不要学爱出，凡是爱出头的弟兄都是出产，都会伤害教会，都会伤害教会。千万在主的恢复里要学习，我不要出头，我不出头，我做一个殷勤劳苦的人，主就祝福你。但是果然来这么个爱出头，你怎么办呢？你赶他走，你对付他，他剁一个指头，你剁他一个指头，他还是爱出头，他就是爱出头的人嘛，那你只好牺牲嘛。那别人就来告诉你，我就讲你弟兄了，你有你嫂嫂，就是孔庆生的岳母，他是那时候我们就一块聚会啊，都在八会所，这个倪定嫂嫂有一天就跟倪定讲，说倪弟兄啊，他们把你说的这样坏呀、啊，你知道倪定怎么答？说嫂嫂，我比他们说的还要坏、啊，是不是这样？我们不敢说，但是在人的光里啊，人是坏嘛。你要知道啊，这个教会生活第一个要的就是宽容，这个。有几个姊妹假定啊，有几个姊妹送我几个馒头，现在不是搞那个营养馒头吗？什么葡萄干呢、啊、那是通通往里堆，吃起来就不像馒头，不知道在吃什么吗？ 还有几个姊妹送我几个营养馒头，这个营养馒头做得很痛苦的呀，很辛苦的呀，蒸出来了给我以后，我咬了一口，哎呦，我就想姊妹呀、啊，怎么这么难吃啊？姊妹，脸色变，我辛辛苦苦，昨天晚上熬夜，搞到半夜2点，替你蒸馒头，你还讲难吃？这个弟兄以后不服侍了。你看，你看，你看，这就是我们，我们喜欢了，不喜欢了，我们很少宽容哦。若是在主的恢复里满了宽容和真诚，光是宽容没有用，还得真诚。弟兄啊，我听说你在外面说呀，我控制你；你在外面说，我对付你。那若是我果然呢、啊，请你原谅我。但是我愿意告诉你，我从来没有这个心。能不能？你不要讲，你对谁讲了？你去对付去，你对付清楚了，我就接受你做弟兄。你不清理完，你不要来找我。你看，这样，这对不对？也是对嘛，应该对付嘛。但是呢，他就好像就教会生活里啊，不大有这个东西。你要学了啊。要学习啊，怎么过教会生活？保罗说，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学习我这些什么的品行、志向、信心，这是个人的灵魂体。然后呢，宽容、爱心、忍耐，这一个我告诉你啊，我们从李俊身上也得这样学，要有宽容啊。你可以在李俊背后把李俊这个讲的骂的，哎呀。然后过过再打个电话去，李定对不起啊，那天我在外面就讲了一些对你不好的话，请你原谅我。李定绝不会说，你这话已经传开了，对我的直视伤害已经造成了，现在你还讲这话也没有用了，从此后你也不必找我了。没有啊，李定一定是，那么弟兄感谢主了啊，你能回来我里面非常喜乐，我自己亲眼看见，亲眼看见这个带头的人啊，就要有宽容，在教会生活里啊，要学习有宽容，然后怎样呢？不仅这样啊，要舍弃人的感觉，我活在神对蒙恩者的感觉里。你看这个王立群呢、啊，你看这王立群讨厌不讨厌？他到克利夫兰来，我这个爱他，陪他，让他长啊，也让他尽职，那不现在长得也蛮像样的嘛？他到外面讲我的坏话。从来没有过，这是假的啊，假定，假定啊，我现在说的好像是你，这是假的啊。他到外面还讲我的坏话，我是人，你说我有没有感觉？当然有感觉，我花那么多功夫，没有我哪里有你啊？懂不懂这个话？这是真的吗？但是你看，你怎么这个讲？我为你出这个代价，你看你一点感恩的力量都没有。这个感恩是他要学的，赦免是我要学的。懂不懂啊？所以啊，我见他，我就要舍弃人的感觉，而活在呀、啊、神对他的感觉里。那我问你了，神丢他了没有吗？他是闯祸了，懂不懂啊？那甚至我可以把他叫来责备一顿，责备完了，神有没有丢弃他？没有嘛。神是不是还爱他？照样嘛。神愿不愿意他成长？还是愿意嘛。那你就得回到神的感觉里，还得爱他，还得盼望他成长嘛，这个叫宽容。
阿门。
哇，要不要学啊？若是你们学这个，教会生活一定兴旺，没有什么是非了。现在你们这个谁对谁错，谁对不起谁搞太多了，这个不行。第二个呢，要有爱心。什么是爱心呢？爱心呢是借着与神连条而有的，叫我们能在神圣的爱里啊供应生命。你越活在神的里面，越与神连条，你越觉得弟兄可爱，你爱心会出来的。譬如说啊，我以前就有，很年幼的时候，一些地方我看不顺眼，就是看不顺眼。后来我就学个诀窍，越是看不顺眼的时候，越在白饼聚会看他，别说不能看，别说看着越看越不顺眼。这个白饼聚会什么呢？因为一到白饼聚会里啊，你就摸索主的爱了。你一摸着主的爱啊，这个爱在你身上生发出来了。本来你看那个脸觉得这魔鬼，那一到我跟你说啊，哦，你的爱为何这宽这直这薄呀？哦，主啊，我信我命完全归你主啊。嘿，他怎么长得好看呢？脸有基督了，味道也改了。因为什么呢？你从基督的爱里连条啊，产生出爱来了。你要学了。不仅呢，你自己啊，要主啊，求主说主啊，你多爱人，我也多爱人。 还在学什么呢？主我、啊、不是你多宽容人，我多宽容人，你对人有期望，我对人就有期望，还在学什么呢？主啊，我愿意啊，活在爱的灵里，与你连强，因为这样我就爱弟兄爱姊妹。这就是我想啊，主的仆人们这么爱我们这个秘诀。然后第三个呢，忍耐呀、啊，是从基督的舍己、受苦、受死而产生的人性美德。忍耐是非常大的一件事。你想想看，所有父母看儿女长大，你看那是不是忍耐的过程啊？懂不懂啊？这个有的弟兄姊妹还没有结婚呢，就已经开始为他的下一代储蓄这个教育基金呢。我的确见过。我有时候我就劝他们，你们也不逼了，到那时候主也许主就来了。还有他若是争取也许考个好的奖学金呢，你还是忠心的好好奉献吧。他是真的呀，他有个忍耐呀。我哪一个父母对儿女啊放下盼望的呀？儿女最差的已经关到监里去了，还是他放出来以后就会好了？他有忍耐呀，忍耐呀不是件小事啊。忍耐在人的天赋里，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家人，他是个人性的美德，是神所给的，在人的天赋里的。要不然呢，孩子长不大的，孩子都是在父母的忍耐之下长大的。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你说不不不，在爱里长大的，不在父母的忍耐之下长大的。你就不知道一个儿女成长的过程中要给父母受多少的煎熬，要一直等到有一天他们结婚了，他们这个成家立业了，这个父母好像觉得心才能说，哎，终于放下一点了。那么弟兄姊妹不是你的儿女吗？每个人都可以看不顺眼的呀。所以怎样呢？你就要认识啊，这个主对我们有一种的忍耐。这个忍耐啊，叫他怎样的舍己，叫他受苦，叫他受死，结果在他这个赐生命的灵里啊，就有这种忍耐的美德，叫我们和弟兄们呢，这样呢，同受成长过程的煎熬。哎呀，我希望你们会有这样的话，会这样的发表，这个发表就太好了。没有一个这种成长是一路顺风的。你就像你帅弟兄，我看你也不错，主给你个好姊妹，我看也很爱主，就是这样，也不会成长一路顺风的，长长长长就不长什么量去了。这个长成长是很煎熬人的，叫人很煎熬啊。那么什么叫忍耐呢？就这个年长的弟兄、服侍弟兄会和年轻人在一起啊，他长我陪着他长，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啊，我们都经过某一种的煎熬，然后呢他们所受的逼迫和苦难呢也必须成为我们的榜样。请你加三个字，和经历。我们也在经历这些啊逼迫，我们也在经历啊这些苦难。然后啊，我再念一下。哎呀，现在几点啊？12点，感谢主，还可以啊。我这个表这个几个针老分不清楚，我以为12点35了。第二啊，我们不可轻视这七个时期中任何一个，并且要认识啊，若是没有前面健康的时期，后续的时期就会变成道理。你从来没有过教会生活，你怎么去搞真理？你从来没有追求，你哪来的灵？能不能清楚？一定是一个一个不断地长出来的。然后呢，一个真正渴慕主的人呢，必须保爱这七个时期中一切的丰富，让这些丰富啊成为他们的生存。你看我一直加强这个是生存，你到底为什么存在吗？到底为什么活着吗？你到底为什么活在这里吗？成为我们的生存，经历组成与活出，使他们呢，就是使我们呢成为主的会祝福，好不好啊？我真是盼望弟兄们啊，你们在座都有一个雄心，弟兄姊妹们都愿意说，主啊，我何等愿意成为你恢复见证的祝福。我不是到这儿来聚集会做礼拜的，我不是到这儿来得一点帮助的，我也不是到这儿得点属灵的教育培养知识的，我到这儿来是要有生命的成长，有生命神圣生命的组成，生命经历的丰盛，生命这个真理在我身上这个组织，结果叫我这个人呢就成为一个祝福主恢复的人。那末了这个最后一段就警告的话，你要很小心， 今后就是要小心。因为什么呢？你要来看主恢复的历史啊，你就会知道我们今天这个时期是非常 critical 要命的时候。你看啊，自从主恢复啊，十六世纪开始以来，主每一个重要的行动总是开始于每一个世纪的初期。现在不是要到21世纪的初期了吗？你看路德是1517年他开始宗教改革了，然后呢这个下面路德他是完全道理纯道理，没有什么真理的。然后就下面呢，这个为着对路德一个反应，主就兴起，是在天主教里兴起了这个奥秘派弟兄姊妹，像这个什么呢 Father Fennan 是吧，芬乃伦这个神父 Brother Lawrence， 这个 Brother 就是天主教的一个职位，他是做饭的，劳伦斯弟兄他是做饭的，还有 Madame Guillain 盖恩夫人，这些都是代表啊。那个时候主兴起许多有内住生命的人来对着这个路德那个死亡那个死的那个道理、啊、一个反应，就是从道理变成生命，能不能清楚？所以这个我们把这个有生命注意内住生命的人我们叫做奥秘派，因为他们很奥秘嘛。所以这个奥秘派开始1960年，然后呢这个从前面两个就产生出第一次的召会见证，那就是什么呢？新兴多夫白举 Count 真正道方，新兴多夫伯爵啊，和在摩罗维亚这个地方，摩尔维亚这个地方和一些弟兄们呢开始过身体生活。那个时候他们非常兴旺啊，这个他们的送出去这个为着主侍奉主传福音的人是到各地啊，就在 Ohio， 就在克利夫兰下去一点有一个城叫做 New Philadelphia， 里面有一个 camp， 那个 camp 里面就有这个，以前我去里面是一个展示的，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房间还在，有一间房间就有一封信，就是一个 Monrovia brother 写的什么呢？现在印第安人已经到什么地方了，现在我马上就要熏到了，那封信还在，还放在那个给人参观的。那时候我读就觉得主啊，1917多少年代啊，这个在德国那里啊，真正到他们就已经送人到美国来传道啊，所以我们这个全世界不能再守教会了，懂不懂？搞聚会了，这个聚会要让给弟兄姊妹来做，要鼓励弟兄姊妹来做，我们要出去为着神的国度啊来开展，那盼望主借着我们兴起成百上千的召会来，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侍奉啊。当然不说啊，我以后都不管了，我走了，你还得服侍你所在的地方召会，这个真理都是两面呢、啊、实行也要平衡啊。然后这样呢，达尔比跟 Plymouth Brother 啊就开始1820，你有没有注意这个时期啊，这1720年代真正到他们起来了，1820年代达尔比他们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Moravian Brother 也衰败了。那么到1920年代呢，连这个 Brother 呢就做见证来说也衰败了， Brother 还是产生 Great Teachers， 在20世纪啊 Brother 还是产生了一些 Great 大的教师，但是呢这个见证已经衰败了，所以这样呢主就兴起我们来了。所以你看啊，1517就是1520年代，1620年代，1720年代，1820年代，1920年代，现在我们很快就要到2020年代了。哎呀，我里面很紧张，我现在64，到2020年代我是85、84，是不是还有20年吗？是不是？我就在想主啊，如果第一个，如果主怜悯我能活到85，那我父亲活到95还活着，所以有可能嘛，对不对？第一个主怜悯我能活到85，第二个到那个时候主是用我们来把基督迎接回来呢，还是主被逼着到别的地方再兴起一般人？不是你讲地方立场的问题，不是你讲身体的问题，不是你讲什么道理的问题，是实际的问题。主所要的乃是一个真实的见证，阿们吧，阿们呢。所以啊，我们这个第六点啊，你借着观察历史，我们应该认识啊今后的30年，因为这个尼定信息也是，你可以说1922，你也可以说1929，就是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主怎么使用他们，就是大概到2030啊，就是2020啊，这今后的30年啊。 对我们呢是极其紧要的。我们若能啊实话主所给我们的一切，前面这七步的丰富太好了，若是在我们身上把它实化了，这样呢我们就成为一般最有祝福将主带回来的人，一代一代，就像倪仲写的诗，是不是日出日落，一世一代又过去，你的圣徒生活等候安睡，一位一位他们已逐渐离开，一次一次我们望你快回，但是主并没有回来。现在我们要说了，主好像在看着，这是我的恢复，在20世纪我得着了这样一班人，一步一步的把他们带到启示的高峰里去，教他们对基督和基督经纶有最完满的认识，最高深的经历。但是这一班人能不能成为预备好的心腹，把我迎接回来？若是我们呢很注意我们自己，告诉主，主啊，我们的生活不能随便，我们的存在不能随便，一处一处的召会不可以玩教会，要为着主的恢复而活。我告诉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会成为一般最有祝福的人。那我相信在座的很可能有人，你们能看见主回来，你们能看见主回来。根据圣经的说法，是2020年代的末后期主会回来，换句话不是2030，但是主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不知道，这个圣经从来没有说哪一天，但是好像你读经你能感觉啊，是21世纪的后期。那你们现在若是30岁啊，都可能可以见到啊，愿意主怜悯啊。你们要说，主啊，我们要很认真的生存，很认真的追求，很认真的经历你，很认真的活在地方教会里，很认真的在把基督身体的见证彰显出来，我们就会成为一般呢把主带回来的人。这不是一件小事啊，这是宇宙中最大的一件事，我们有可能可以碰见可以看见的，所以我们就会成为一般最有祝福的人，将主带回来的人。那如果再过10年，我们还是观念也是组织的，做法也是，对不起啊，不说现在观念是组织的，我们变成观念也是组织的，做法也是道理的，是规条的，我们不过在一个仪式里，我告诉你啊，那主就会被逼啊去到另外人中间去了，主的回来会延迟，我们也失去了这个祝福了。所以啊，将主带回来，若不然主就会被迫，不是主愿意的，主会被迫呀从他的子民中另外兴起一般人来成为他的见证。你看这个话多严肃，我们需要多严肃地在主面前告诉主，主啊，我把自己奉献给你，我愿意啊，我们这班人就是把你带回来的一班人，一处一处地方召会要借着我们兴起来，你的见证要借着我们见证出来。求主怜悯我们呢，好不好？我们有几位弟兄，请你们上来带我们一些祷告。来，李勋亮，请你也上来。